弟兄姊妹平安，这个声音是不是太大了？有点大啊，感觉有点大啊。啊，现在好，现在好一点哈、啊。我不知道哈、啊，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其实，如果太大的话，这个太吵的话也不太好哈、啊。所以呢，今天感谢主。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尼希米记的第七章。那么牧师给的这个题目呢，叫做重建圣名。但是实际上我们读这个第七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重建圣名之前，尼希米呢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呢，这个第七章本身来讲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一章，并不是完全都在讲重建圣名。那么你如果去读这个第七章的话呢，你觉得很枯燥哈、啊，因为也是都是讲了一些人名。那么这些人名当中呢，有很多的启示，有很多的亮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呢今天实际上要讲这些人名花不了太多的时间哈，但是牧师当时跟我讲的时候还有点担心，说这个这么多人名能够讲这个这么长时间吗？我说我可以再加一些别的内容啊。然后呢，那我觉得今天呢实际上本来的时间呢就有蛮多的时间，那请原谅我呢，我做老师的呢，有的时候我是做老师的嘛，做老师的时候呢，有一个经常我们自己需要担心的事情，就是说我今天讲的东西大家明不明白。因为我上一节课，比如说对吧，我上一个学期，每节课啊，一周里面每节课都是讲一个小部分，对不对？就像我们讲尼希米记一样，一章一章一章一章讲完，你讲的每一章大家都很明白，大家都很懂，都很阿闷。结果讲完之后，你再问大家尼希米记到底讲了什么，可能又不知道了，或者怎么样。我们的学生经常就是这样子，我在讲每一个小的算法，对吧？你知道我是教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的，对吧？一个算法都哎呀好精妙精妙精妙精妙，到最后呢，期中考试的时候，很多人跑来问我说，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在一起的，为什么你要讲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精妙，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个，对吧？所以呢，我今天想出于我自己的这个一个本职的工作哈，我花一点点时间，我们开始的时候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再去把这个大的这个 picture 对吧，大的这样一个图画，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尼希米来了要建城墙。那我们现在在尼希米记当中的哪一部分哪一点上下面还要做什么，好吗？我们讲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今天借着孩子的口能够把你的信息能够传得出去。主啊，我们不光光是要听这个信息，更是让尼希米的灵来感动我们。主啊，看到这样一个有负担，这样一个能够把负担变成一个实际，这样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来到了百姓当中，一下子把百姓的局面，一下子被在这个百姓受大难蒙羞辱这个局面就彻底的翻转了。52天的时间建了这样一个城墙，主啊，你用着它这样一个器皿，让百姓们在城墙上面能夸胜，让你的仇敌在城下蒙了羞辱。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感动尼希米的灵，同样今天也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看到神家的需要，不光光在那里品头论足，我们更能够像尼希米一样，把我们的肩膀放上去，一同来扛台，好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背景哈，这个大家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了，如果你已经很熟悉的话，可能稍微容忍我2分钟啊，我不会讲的太多。那么如果你还没有熟悉这段的背景呢，我们正好看一看，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本来是神所选召出来的一族一支，不住在万民之中，对吧？不列在万民之中，要来怎么样？要来见证神的美德，要来见证神的荣耀的。那么这一支民呢，被神牵引带领从埃及出来，对不对？出了埃及，进了迦南美地，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风波，但最后进了迦南美地之后呢，神把他这个迦南的产业赏赐给以色列民。那么这个以色列民呢，在迦南住了很久的时间啊，一直到大卫，我们知道哈，大卫王，我们前面大卫之前呢，经历了很多士师的年代，大家读士师都很清楚，非常黑暗的年代，一直到以色列兴起这样一位王。那么大卫的时候呢，耶路撒冷这个城就开始被拿下来，被建立起来了，对不对？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呢， 城中的圣殿殿呢、啊、被建立起来了，然后借着神传给摩西先知摩西的律法，神要看见的是怎样一个局面呢、啊？神要看见的是这一城的人，这个以色列的人以圣殿为中心，有一个敬拜，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敬拜的生活，对不对？所以圣殿代表着什么，弟兄姊妹？圣殿代表着神与人同在，对不对？神要住在人的当中。你去读整本圣经，从开始到末了，神要与人同住这个信息贯穿在第一章，第一本书的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面，对不对？神要与人同住。那么一开始的这样一个表现的形式，就是神啊，要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神可以在圣殿中，人到圣殿里来敬拜神。那么不光光是这样，对不对？神借着摩西啊，告诉人的好多的律法，很多的律法中间有三个主要的节期，弟兄姊妹还记得这个三个节期，对不对？就像我们这边中国人说过年一样啊。当然这个过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以色列的节期是什么呢？这个不管你住在哪里，对不对？三大节期的时候，你要跋山涉水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在圣殿当中，在圣殿的外面，圣殿当中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荣耀神。那个时候呢，这个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啊，你知道那本那这这个这这这这节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对吧？这个所有的以色列民一同来耶路撒冷，一同来敬拜神的时候，哎呀，这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到西安，神在当中得了满足，看到每个以色列人心里面能够向着神，能够不光光是我在那里献祭，对吧？献牛献羊，而是弟兄姊妹一同居住在那边，以神为中心，过着这样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活，心里面能够向往神、爱神，这个局面、这样一个光景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把以色列人安在这个地上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外邦人怎么知道有神呢？对不对？以色列民就像一个窗口一样，你到以色列去，你到迦南地区，你看到以色列人怎么样敬拜神，你就知道神原来真真实实的是存在，真真实实的跟他们在一起的。所以呢，以圣殿为中心，以圣城为这样一圈，这样一个最后呢达到圣民，这一圈的以色列民都要来到这个城当中，以圣殿为中心，过着这样的生活，过样这样的这样一个敬拜的生活，这是神所喜悦的。可是好景不长，怎么样？以色列人就像我们众人一样，就垮掉了，他的心怎么样？就远离神。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就我们知道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预表哈。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时候，有时候教会散掉了啊，垮掉了，很多时候也是在于什么？先从哪里开始啊？先从人的心远离神开始，对不对？以色列人他们的心被周围周遭的这些迦南人所带领，开始去拜偶像，开始去拜这些迦南当中的这些木雕，这些石造的这些偶像，他们的心离开神，那么圣名就先垮掉了，对不对？名就垮掉，他们用心不在那里了，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导致招致了神的审判，因为神就看到说他的名都已经走掉了，导致了神的审判，然后下面怎么样？民垮掉，然后就城垮掉，这个城就被在586年的时候586年实际上之前有好几次了，这个巴比伦王就带兵过来，就把耶路撒冷城最后586年的时候，主前586年的时候把城拆毁了，拆毁了以后呢，最后一步怎么样？城垮掉，然后最后一步就殿也垮掉。殿也垮掉什么意思？你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不讲太多，你看到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城，就是说神就说我不再跟你们住在一起了不再跟你们住在一起了，神的殿我也不要了，所以外邦人想把它焚烧就焚烧，最后结果就神的殿就烧了，神的荣耀就不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了。所以你要去仔细去读圣经很多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你从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之后，你再去读但以理书，你带这个贝鲁时期的书信这里称呼神呢，都称呼天上的神，而不再称呼神是什么？天上地下的神了， 那个时候从但以理书里面所有的称呼，对神的称呼都是天上的神，天上的神，因为神荣耀离开了以色列走了。但是呢，神永远没有放掉我们，对吧？要放掉以色列人的话，他们也神就像保守我们一样，也仍然在保守以色列人呢。那么神预定了有七十年的时间，那么七十年的时间之后呢，他要把人再带回来，再恢复这样一个圣殿、圣城、圣名这样一个三个这种格局的这样一个敬拜。那怎么办呢？恢复怎么恢复？我们毁掉的时候从外到里毁掉了，对吧？先圣名，对吧？毁掉了，然后圣城毁掉了，圣殿毁掉了。你要重建怎么重建啊？你要先把这个什么核心的建起来，对不对？最最核心的先建起来。所以他带领第一批人呢、啊，看到没有，在这个538年的时候就是过了这个70年之后，他带领了第一批人，就是以所罗巴伯为代表的这样第一批的这个归回的这些犹大民啊，主要是犹大这个支派的犹大民归回回来，要第一件做件什么事情啊？要建圣殿，对不对？把中间这个祭祀敬拜的中心建起来，好让神人就能够回来跟弟兄姊妹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好，这件事情呢建成了之后呢，后面第二批，那么就是说我这里没有写第二批啊，第二批实际上跟第三批差不多了，时间差不多，是第二批是由文士以斯拉带领了这批人回来，然后呢一直到我们的第三批，就是刚刚前面我们一直在读的这个445年的时候呢，尼西米这样一个人带领了第三批犹大人归国建造这个城墙。那么为什么建造城墙？实际上牧师我们这个黄弟兄啊，我们前面的这个信息都讲得很清楚，因为你看到第一章里面讲到耶路撒冷的城墙有破口，对吧？毁坏严重，有破口，好让城外面的这些仇敌啊，这些打劫的强盗，这些神的仇敌可以随意的进出，抢夺百姓，然后骚扰百姓。这个时候神的这个仆人尼西米听到这个信息，心里面有何等大的这样一个痛苦在里面，然后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跟着带领这个神的百姓一同把城墙啊这些断壁残垣再把它建起来，花了52天的时间。然后呢，你看到这个局面呢、啊、大大的改变，对不对？52天之前是什么？神的百姓蒙大难呐、啊，受羞辱啊。对吧？大难受羞辱啊！52天之后，你现在读第六章的时候呢，甚至后面的话，神的百姓在城墙上面欢呼、夸胜，对吧？欢呼夸胜的声音传达到数里之外，那底下的这些仇敌听到以后，什么惶恐战惊？就是52天的时间，很短呐、啊。我觉得我一眨眼睛，可能2个月就过去了。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感觉哈、啊？一眨眼睛52，不要说52天了，对吧？我记得我，好像我现在感觉我自己还活在夏天，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感觉哈？但是一出门呀，这么冷啊，已经不在夏天。我每天早上起来穿衣服的时候，我找到我的短袖衣服就穿上去了，对吧？穿一会儿不行，不对，我再把我衣服换了，换成长袖。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还活在，所以说夏天到现在可能已经不止52天。但是神的这个仆人呢、啊，得到这样一个仆人，花了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就把局面大大的改观，好让城墙能够建了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时间呐、啊，也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呐、啊。神若鼓励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在神家里面有这样一个奉献的心，有一个有要做成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若是神真的跟我们在一起，怎么样？不在乎时间，不在乎你的年龄，你也可能80、90岁了，你也可能只有20岁、10几岁，甚至对吧？我们还有10几岁的在我们当中的，20岁不到的，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的心是对的，神就使用我们，很快的在神的家里面能够把一件很重要的事完成。你知道这52天在人类的历史上实际上留下了很重的一笔啊，对吧？城墙建起来了，你知道为什么52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笔啊？对吧？那你要去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70个期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的，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讲那么太多了哈。神使用这52天的这个建造城墙的时间，好让神的百姓蒙了保护，然后神自己得了荣耀。那么 好啊，这个城墙建完，圣殿建完，城墙建完，第三件事情做什么？要恢复圣名，对不对？不恢复圣名，光有城墙，光有圣殿有什么用呢？所以你看到我们第七章，这个尼希米记第七章，实际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一章。在第七章之前，基本上都是在讲城墙的建造；第七章之后，就开始要讲到什么？圣名的重建，要重建圣名，把这个名的信心，把这个名对于神的这样一颗心能够恢复回来。因为那个时候神的百姓，你知道回来一段时间了，但是呢有非常的，虽然这些百姓你知道都是很爱神的人，否则他们也不会回来，但是住在这些外邦人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就会看到后面慢慢会看到尼希米怎么样去在百姓当中恢复这样一个圣别的工作。你知道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做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圣别的工作，这就是尼希米后面要做的。那么这一章呢，第七章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一章，所以我们看到城墙建起来，在最后读到尼希米结束的时候，圣名怎么样，我们的原来的信仰也都恢复起来，所以圣殿、圣城、圣名都继续的被恢复，都重新的被建造起来，好让这些剩余归回的犹太人呢、以色列人呢，可以能够继续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神的荣耀、神的见证就被恢复了。好，所以呢，这个是我刚刚，我其实你读了这段哈，你让我，你说弟兄姊妹，你们能想到什么哈？让我想到这段经文呢，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很熟悉诗篇126篇的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是一个上行之诗的经文呢、就讲到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所以你看，你想脑子里面去想一想哈，当时这些人在城墙上面欢呼啊，这个52天之前的时候还没有城墙，还这个到处都是残垣破壁的，52天之后大家在城上面巡游欢呼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哎呀，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啊，真是感谢神呢、用了尼希米这样一个人行了这样的大事。好，那我们就前面的这个这部分算引言吧。那么引言讲完，我们的这样一个背景哈，我们希望大家弟兄姊妹都能够对这个背景有所了解哈。这个如果你要是不明白的话哈，我们这个其实我觉得我在想有没有什么很好的比喻。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过在这个中国过年的时候，你们大概不管是你从台湾来还是从大陆来还是从香港来啊，都总有过年这样一件事情啊。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家呢是这个你知道是一个很大的家，意思就是说不是我父母这个只有我一个小孩的，我父亲的这一家里面大概有七个小孩，我们是中间的一族嘛，一家。然后过年的时候呢，这个比喻不是那么特别的恰当哈，我们都来到这个我祖父的家里面，对吧？然后呢，这个我可以跟我的，你们大概都有这个经历哈，我跟我的这个堂弟啊，我是老大，那我们一起可以玩，好久不见，大家一起啊，彼此这个问安呐、问候啊，这个大家在一起坐在那边吃饭呐、然后最后一个中心就是什么，就是我们那顿饭，对不对？核心的就是那顿饭上面的主角是谁啊？主角就是我的祖父，对不对？他坐在那边，看到儿女，看到孙辈在那边怡然自乐，这个也非常非常的满足，非常非常的满足。这就是神的心意啊！当然不是，我这个比喻不是那么特别的恰当啊，因为我们在一起不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不是在这边光光去玩一玩放放炮啊，这种对吧？我们在一起有一个这个心里面的交通，灵里面的交通，但是呢这样一个心意是这样子的，神愿意看到他的子民围在他的周围啊，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互相帮助啊，彼此互相担当，在灵里面有这样的 fellowship， 有这样的交通，这是神所愿意看到的。什么时候我们这些人被拆毁的时候，神的见证就没了。所以神要恢复这个见证，怎么恢复呢？先把殿建好，再把墙建好，最后怎么样？把我们这些人的带回来，对吧？这就是神的见证。好，那么我们去读这一章，这个第七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三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刚刚其实读了一些了哈。第一个部分就讲到管理哈，那我就把这个我所领受的这些比较重要一点的亮光呢，我跟大家交通一下哈。管理这里呢，你看到说城墙修完，安了门栈，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尼希米做的事情是什么？ 把这个分，那我们现在教会里面讲就是说什么，弟兄姊妹各尽其职，对不对？各尽其职来建造这个教会，对吧？这里讲到是守门的、歌唱的、立位人都已经派定，有不同的种类的职分，不同种类的工作，有人是做守门的，有人做歌唱的。那为什么有人做歌唱的，弟兄姊妹？啊，要赞美神，对不对？这歌唱的不是说我有一个乐队，有一个 band 在那边每天在城墙上面这个演奏哈，要有赞美神的。有人说这个歌唱的人里面基本上都是立位人，因为他们要服侍神。那么立位人我们也知道是这个支派，这个支派实际上是要专门被呼召出来，在圣殿里面，在祭司上面来服侍神的啊，这样一个支派。然后呢，这件事情这个完了之后呢，他就要有一个选招这个选择这个领袖的这样一件事情，你看到没有？再往下读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分工的这样一个这个职分呢，因为他不可能一个人管理那么多事情，要选人出来做建造城墙这件事情的，不是看守城墙的管理的这个一个领袖的这样职分。那么他选了谁呢？他选了哈拿尼跟这个营楼的宰官，叫做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为什么呢？这个是很重要一个信息。为什么他选择这两个人呢？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们平时的想法就是，我选一个人做管理，他一定要怎么有管理的能力和人才，对不对？他一定要是 MBA 嘛。我们看到很多 MBA 对吧，出来做管理的，你们不是 MBA 你做什么管理嘛，对吧？你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本事，有没有怎么能来做管理嘛？但这里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哈，圣灵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哈拿尼跟哈拿尼亚有没有管理的本事，我们不晓得。也许他们有，我估计他们肯定是有了，因为哈拿尼亚他已经在做这个营楼的宰官了。但是这里圣经强调的，把它 highlight 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家里面选择我们，在我们的管理上，不管在管理上也好，侍奉上面，我们的这个领袖的这样一个原则是什么？牧师上次也跟我们讲啊，讲的时候说，我们这个领袖不是说好像是怎么样一个高高在上的这样一个位置哈。我们做小组长的，我们做这个查经带领的，这些都是我们神家的领袖。那么在选取这些人的时候，标准是什么呢？这个选取还不是说牧师来指定哈，我现在可能不是说这个高高在上面，这个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同样按照同样的原则来去评价和衡量这些带领的人。这些什么样一个评价的这样一个原则呢？就是说忠信的，敬畏神过于众人。那这是我下面讲的，忠信的，敬畏神过于众人。你知道这个以前这个于洪杰弟兄啊，他讲一篇道，我其实我也听，我经常听他讲道嘛。他讲的，他就说传道人呐、传道人这件事情你怎么理解啊？就什么东西是最重要，什么东西是其次重要，什么东西是最不重要？也不能讲不重要，什么都很重要。但是这个优先级是什么样子的？你要做一个好的传道人，这个优先级是怎么样子？你把传道人怎么样？反过来，对不对？人。道传，首先你这个传道人自己要是一个对的人，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忠信的，敬畏神过于众人的，先要人。你要人不对怎么样？你的器皿是一个不洁净的器皿，没有人，神都不会用，人都不会用，不要说神了。我们若不是一个洁净的器皿啊，举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们家的这个后面，我们不知道我们这边有养狗的弟兄姊妹哈。你在家里面给狗喝过水的这个，你拿进来就给你们家小朋友喝，你说小朋友会不会喝？有试过哈？不知道有没有哈？我不知道，也许有人爱狗爱到一个地步，就说无所谓的。但至少我不能理解哈，就说狗喝完水，然后我马上就为什么不能喝呢？为什么不能喝呢？因为不够洁净，对不对？不洁净嘛。就是一样，不管这个器皿长得多好看，不管里面的水是你看上去这个天花乱坠的水非常非常好，它这个器皿不洁净，你说你怎么用呢？神用人的道理是同样的， 选取我们教会里面各样服事的领袖是一样的道理。若是这个人不洁净，对不对？我们这个人一天到晚就在想东想西，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忠信，没有一个愿意服事向着神这样一颗心，那神看到上去脏啊，我怎么用你呢？对吧？先是人，再是怎么样？再是道，讲到传道人嘛，再是道，道要怎么？道要正，就你不能传这个异端，对不对？你不能传这些啊、不对的、不正的道。所以人要对，你传的道要正，最后再怎么样？最后再传，就是你要传得好，传得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skills， 这些本事、这些本领，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本领本事。但是这个顺序是这样子的：先要正的对的人，再要这个道要正，最后要传得好。那么同样的道理，你看尼西米选择的时候，选择的是中性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里讲看这个是看一个领袖的这样一个品德品质，对不对？这个领袖的品质实际上最最好的反映的这个人就是尼西米本人呢、因为我们讲到这两个人，刚刚讲哈纳尼亚，这两哈纳尼哈纳利亚两个人，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的例证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实际上你要去看这个品德啊，我们最好的这样一个例子已经显明在这本书里面的，就是怎么样，就是尼西米本人。那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也可以用着这个上每一次的这个 topic， 对吧？每一次的标题，这么多标题我们已经讲了一二三四五六六次了，对不对？其实每一个标题都是一个尼西米这个本人的一个品质的一个表现，对不对？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就看过来以后就把它忘掉了。我们今天有时间呢，我们可以再次把这个每一个品质我们好好看一看，好不好？第一个，我们10月2号的时候牧师讲的叫做忧伤的祷告，他有什么品质啊？我们看到尼西米什么样的品质啊？大家记得吗？忧伤的祷告有什么样的品质出来啊？没关系，你不用举手，你直接告诉我就好了。关心神，对不对？就是他是有一个爱主以神家兴旺为使命的。我们牧师当时讲得很清楚啊，对吧？你们大家还记得吗？他远远的在几千里外的这个书山城，对不对？在王宫里面是个做大官的，王那么信任他，他做酒镇的，对吧？伺候王，那个不是说现在的 bartender 哈。做酒镇的不是说我们现在到 bar 里面去，你给人倒酒的，不是的，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为在王旁边这个侍奉的这样一个人。他也不是第一代的犹太人，对不对？他竟然听到这样一个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坏这个信息以后，心里有那么大的这样一个苦，有那么大的一个痛苦在他心里面，他愿意隔山这个跋山涉水哈，千里迢迢跑到耶路撒冷去做这件事情本身，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爱主以神家兴旺为使命，非常非常有使命感的这样一个人。对，我们现在的时候，很多时候，对吧？我们弟兄姊妹来教会之前，可能觉得，哎，这个，我们以前就听到很多的，对吧？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对吧？就像我们这个墙又破，对吧？我以前来到这个，我们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觉得，哎呀，你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自己的堂？我们自己在这里聚会，然后在这个小小的这样一个地方聚会，已经聚会了20年，可能十多年了哈。这个你有这里不好的，那里不好的，但是你回到尼西米这样一个例子是说，他看有没有看到不好，他有看到的。这个不好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对不对？他有没有放在嘴里面说一说而已啊？他没有，他没有说不好我就不去了。这个耶路撒冷都变成这样了，我作为一个这个犹太人第二代，我要回去干嘛？他没有这样子的，而是他把他自己的肩膀怎么样，就送进来了。他把自己的肩膀就送进来了，扛在这个教会的这些事工、这些需要的这个一个扛在上面，好让这个教会能够因为他的参与、他的带领，让神的见证能够重新恢复。他是这样一个人，非常非常有使命感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一个鼓励是什么？我们看到我们各种事情上面的不足，但没有关系，你只要愿意把你自己的肩膀放进去，这个事情、这个事工就因为你的参与怎么样，就变得更好了。不要停在那边，不要只说说而已。那么第二个，从祷告到行动， 这个是10月9号讲的这个 topic， 这个我们当时看到它有什么样的品质啊？这是有什么样的品质啊？行为，对不对？非常的有使命感，对吧？非常的有使命感。这个时候不光是在嘴边的，我要走的，我要付出代价的。他愿意去付出代价，来到了这个千里之外的这样一个耶路撒冷，然后他什么从来都没有来过的，他一来就开始巡查城墙，他在半夜里面巡查城墙，看到没有？非常有使命感的这样一个人。然后10月16号讲到同心有序建造，这个是你们记得这章主要讲什么啊？我因为牧师当时这章可能跟我们今天讲的第七章有的可比的，都是非常的你要去读都是非常的枯燥的这样一章。但是你在那章里面看到了什么？还记得吗？那是第三章，对不对？第三章你们要不记得他讲什么，你就记得两个字就好了：其次，其次，其次，其次，其次，对不对？先是这家的，他们对在这里；其次是那一家的，其次是他们又这个对吧？其次，其次，其次，其次。你通过其次，其次，其次，你知道什么？你感觉到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非常有序的，对不对？牧师有刚我们介绍啊，第一个有序，第二个呢，他能够把弟兄姊妹能够带动起来，这个使命感从他一个人的使命感，结果很快的就变成了弟兄姊妹大家一起的使命感，这个不容易啊，对不对？你们知道说这个，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很多在这个以前有在公司里面有管理经验的，你知道一个在公司里面管理的最难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们先不要讲教会啊，就在公司里面最难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在一个管理的一个领导的这个一个岗位上面，最难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春武摇头。我自己的经验啊，最难做的还不是把这个事情分成小块，有人觉得哎，你要分开了要给别人做，这个不难，对吧？我把东西分开来让你做一个你做人不难，但是最难做的是你让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有谋略，有这个使命感，能够去把这个东西当做事来做，对不对？这是最难的。啊，你分给春虎一件，春虎回家睡觉去了，那这件事情你做不成嘛？你要让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里面有这样一把火烧在那边说，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事情，我拿回来就，这就是尼西米做的第三章里面做的。所以你为什么看到其次其次其次其次其次啊？对吧？他那么有序的把弟兄姊妹能够带动起来，然后为神家能够建造城墙，每个人造他们家门口对着的这块城墙，对吧？也不管是在哪里啊，就开始建造，然后很快的把它建造起来。所以能够传递这个使命，能按照恩赐分工，那我觉得传递使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千万你要是带这个，我慢慢学到一个带小组查经，对吧？带查经你千万不要是你一个人在那边讲啊讲，对吧？你跟人讲，这就是说我有使命，我也准备了很充足过来，但是怎么样，你没有办法把你的使命怎么样传递给你的组员。你一定要让弟兄姊妹开口，你要让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在里面，有这样一个使命感，看到查经乃是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不光在知识上有长进，还要在我们的灵里面跟神有交通。所以你一定要让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你带的查经，你带的这个我们这个侍奉啊，才有果效的。那否则的话，你一个人讲，你能讲两天，你就 burn out， 你就不想再干了，对不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第四个就是说，10月23号我们讲了与神同工，抵挡仇敌，这个大家记得有什么？它的品质是哪一方面的品质啊？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哈，对吧？警醒祷告，你们记得吗？对吧？警醒祷告，要抵挡仇敌啊！他们一边这个一边在动工，一边在什么带身上带着兵器。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词叫甚至 even， 他们出去打水的时候怎么样，都带着兵器在那边去。那要因为你在这里建造的时候，仇敌一定会来破坏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在我们建造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查经，在我们各样的这个侍奉里面，非常小心的来应对仇敌的攻击。这个仇敌的攻击在我们当前，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不是说我们教会哈，就是说现这个当代的这个教会里面有哪些体会啊，哪些表现呢？要我讲哈，最大的一个表现， 仇敌攻击的最大的一个表现是什么？你可能体会不到，但是你的表现，这个表现是什么？是弟兄姊妹之间有嫌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哈，就是三号不知道，我们俩本来好，跟春虎本来好好的，对吧？突然因为什么事情以后，我看你不顺眼了，他也看我不顺眼了，我觉得，哎，然后下面怎么办，对吧？然后我就看他，我就不想再看见他了，他也不想看见我了。但过两天以后，你来教会我不来了，对吧？我来教会你也不来了，那就变成这样子一个情况。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仇敌攻击的这样一个情况，对吧？那所以你怎么解决呢？你得带着刀剑呢，在我们现在这个场景下面怎么应用呢？我发现我看春虎不顺眼了的时候怎么样？这就是开始要 communication 了，开始要交通了，对不对？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说任其自然，对吧？而是怎么样？我要去找春虎了，来来，我们聊一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两个。但实际上你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之间的嫌隙啊、问题啊，你稍微坐下来聊一聊、讲一讲，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团契里面也经常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前面有一个姊妹呢，我跟牧师其实讲过这个事情，就是说她呢是一个讲英文的姊妹，但是呢她啊、就说她也会，她是非常有负担的这样一位姊妹，她愿意去找学生，然后把学生带过来，然后跟他有，就是跟学生有一对一的这样一个交通，这个带不管是查经也好，传福音也好，他非常积极，非常的热心。但是呢，积极和热心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踩到别人脚嘛，因为他也不去问这个学生到底是不是已经有人在跟进了，然后就要带这个学生，带这个，因为学生本身来说他也无所谓，对吧？反正有一个人要跟我讲，我就去跟他讲，讲完以后结果被别的弟兄姊妹知道了，那别的弟兄姊妹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学生身上了，那么就受到伤害了。受到伤害了呢，有一次呢，在一次祷告会里面，我就来讲这件事情，我就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要问一问，至少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就是我们要 follow 一个学生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一个学生，我们先问一问是不是有人已经跟你在一起有查经啊，有这样一个关系了。结果呢，那位姊妹就我大概讲了很重的话，我不知道我讲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这个不是那么很小心的人，因为我，然后呢他就受伤了，受伤以后给我们发了一个非常长的 email， 非常非常长，然后我自己都没有读完，说实话，因为太长了，因为那个要拉好几次才能拉到底下了，我就没有。那么我心里呢一开始就这个非常的难受，为什么难受？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是一件很对的事，对，因为你这样子老是这样子去找别人，然后把这个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关系弄得很坏，那么这我们以后怎么在一起服侍呢？我觉得我这句话讲的是对的，但是怎么他给有这么长的一个反应呢？那我就在想我到底怎么办，对吧？我可以就坐在上面等一段时间不管了后来感谢主呢，圣灵真的就感动我，或者就是或者叫催逼我吧，催逼我，然后让我去打个电话给他，因为我要到底搞好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他觉得这么受伤。然后我就花了大概跟他打一场非常长的一个电话，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在想我这个什么时候打，结果就是拖到最后，这个实在逼得我没办法，我就拿起电话打给他。我们打了两个小时时间，打了两个小时时间以后呢，就烟消云散了我就说我要是讲了什么重的话实在是对不起你然后他呢也就意识到说我这样不对，或者说这样有问题，那我们以后怎么样，我们就协调出来一个方案。我每次的同工会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专门划出一段时间来 update 这个事情，对，你去跟进了哪些人，你去跟进了哪些人，这样我们中间就没有冲突嘛，对吧？我知道他已经跟进了，我就不再去找这些学生了。那么就花这样一段时间，我们就起到这样一个效果。但是我感谢神呢，把我推逼到没办法，我真的是不愿意打，但是逼到没办法，我想到说我们不能因为这边有两个人之间有嫌隙以后这个团契就散掉了，不能这样子，对吧？我们不能给这个仇敌有破口。所以这个时候按照尼西米的这样一个当那个时候的光景，就是什么呀？要警醒祷告，拿着兵器，你千万不要不当回事情，这些小事仇敌就会在上面来攻击我们教会。那么这个30号，这个就是两个礼拜之前我们讲到行公义好怜悯，对不对？这个呢是我很感动的一个是牧师在讲的我非常非常感动这一章。为什么呢？你看到他怎么样？他 他对这些罪一点吐都不妥协的，他就召集大会来攻击那些向他们的百姓来收取这些暴利的这些人，这些官长贵胄们，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怜悯在哪里啊？你们记得吗？他一个人，他不但自己不拿俸禄，怎么样？不拿钱，还每天有150个人在他们家吃饭，你记得吗？他杀牛宰羊，有150个人每天在他家吃饭。要我们现在怎么样？我家连5个人都请不起啊！不是说到底请这样一个，他有这样一个心，对不对？就算你请得起，我们今天你要请150个人吃饭，你先问问看，对不对？这150个人里面到底有谁是真正困难的？有没有这样子？你要看看哦，他不是真正困难的，他为什么到我们家来蹭饭吃？他也不是真正困难的。然后你发现150人一看只有5个人剩下来，145个人都把他拒绝掉了，对吧？我们现在都是这样一个光景嘛，他不是真正困难，为什么要到我们家来蹭饭？但是呢，尼西米在这里做的事情，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你要多走那一里路，别人要你的外衣，你把里衣也拿给他。他没有问嘛，他也没有看嘛，对吧？你到我们家来吃饭，我就供应你。然后他有这样的怜悯，他才可能有那样的公义啊。他如果没有这样的怜悯，他哪有那样的公义？他怎么可能在那上面站得住？把这些贵胄，你们有没有读了以后也发现有个问题啊？我当时就是说，这些贵胄们都很好嘛，看上去对吧？我召集一个大会去斥责这些贵胄，这些当官的去做坏事的，这些人一句话反馈，一句这个抵挡的话都没有吗？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当时啊，都没有这个问题啊！你们这个，这个怎么会没有这个问题？我一读就说，你要是我们中国人的话，有个人召集大会来反对我，我拍着桌子跟他讲话，对吧？是不是这样子的？你怎么能召集大会来攻击我？但是这些以色列人的官长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在尼西米面前，他们讲不出话来。你看得很清楚吗？他有这样的怜悯，才能有那样的公义。哎，我们这些人现在不是这样子，我们怜悯上没有，但是在公义上你却站得很直，那人家可以服你吗？不服的，人家怎么能服我们呢？你可以去指责，哎，这个你指责的都是对的，但是人家就是不服你，为什么？你没有足够多的怜悯，你没有足够多的爱心，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情。所以你有多大的怜悯，你就能在公义上面能够站得多直。这就是尼西米给我们看的。你看到后面他在对待这些以色列人里面跟这个外族通婚的这些人，对吧？看到你跟外族通婚，他抓着把人家头发抓过去打人家，但是这些人从来都不说话的。这些人都不，为什么都不说话的？是那么的软弱吗？不是的，因为尼西米这个人就好像我们主耶稣一样，你看他很像耶稣，他很像耶稣，对吧？有足够多的怜悯，所以他在这些能够为神站住的这些地方，他能够站得非常的住，一点都不妥协。这个东西不是自然而然就来的，而是要有那个怜悯跟他相配的。然后呢，最后一个，这个就上个礼拜讲的说智勇双全，这个最近了，大家还记得吗？讲了什么？讲了什么？对吧？我记得吗？他要灵巧，又要驯良。对吧？灵巧又要驯良，然后要靠神征战，能够抵挡这些外面的人的攻击，对吧？这个三番两次的这个参巴拉这些外族人呢、啊，想要攻击他，想要来击打他，来要把他害了。结果呢，他靠着神，他能够非常巧妙又灵活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完。好，那刚刚我们讲的呢，就是我们这个第七章的第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设定次序，然后找到对的人来管理神的家、神的城墙。那么第二部分是什么呢？第二部分就开始数点人数了。我们刚才读这部分，你们就读不下去了，对吧？可能就读不下去了。那我就把一些亮光呢稍微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哈。首先，这个数点人数之前，你看到一句话，这句话很关键，是什么？我的神感动我心，这件事情不是出自他自己的。我们知道数点百姓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对不对？有的时候是蒙神喜悦的，有的时候是不蒙神喜悦的。哪些时候是蒙神喜悦的？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记得？ 那显然这次是蒙神喜悦，对不对？还有哪一次是蒙神喜悦的？啊，民数记嘛，对吧？民数记里面属神，那么否则不叫就不叫民数记了嘛，对吧？数点神的百姓，那是蒙神，哪一次不是蒙神喜悦的？大卫，对不对？大卫数点了以后啊，结果招致了神的审判。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数个人嘛，做个人口普查，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这个区别从哪里来的？就是看谁发起的，对不对？是我们的骄傲发起的，还是从神那里发起的？我们看到蒙神喜悦的，我们所有的事工，我们的征战，不管我们做什么，若是从神那里发起的，神就喜悦；若不是从神那里发起的，是出自我们的骄傲，出自我们的血气的，那神就抵挡。这是很清楚一件事情啊，对不对？为什么大卫那一次神要抵挡他呢？因为看得很清楚啊，大卫觉得我自己已经功成名就了，对不对？我坐在宫殿里面看了那么多的人，我要看看我的国家到底有多大，我的名誉到底有多多，对吧？这个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你知道做研究的人经常把这个自己的 paper 数一数，你说我数 paper 做什么？那是为了什么？不是的，我数一数，哎，看我今天是90篇了还是100篇了？看以后对 citation 有多大，对吧？然后这样子可以什么荣耀我们自己的名，就这样子吗？但是每次我试图去数 paper 的时候，神一定会用这个来提醒我，别数了，数什么？但是有时候经常出于我们自己就要去数一数。我看看，我又最近又涨了哪些，涨了多少的 citation， 对吧？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这个就是一个很坏的一个例子。我每次就是说，这个我做那件事情，神真的是一定又会用大卫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不要数了，不要数了，然后停在那边不数了。过两天又想数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尼西米呢，他的这个数点人数的初衷是从神那里来，神感动他的心。那我怎么数呢？有三种维度的数法，你去仔细去读后面的这个20到30节。第一个呢是按照家谱跟你的城市来计算这个人，第二个呢是按照侍奉的岗位来计算你到底是做什么的，第三个呢是不明身份人员。那么还有一些数不清楚的，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也没有一个证据告诉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呢，我们看一看这三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按照家谱跟地方计算，那你讲了很多很多人的名字，他们是从哪里出来的，对不对？有耶路撒冷的人，有这个伯利恒的人，有基遍的人，有耶利哥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人，每一个城市里面出来的有多少人，这个呢他告诉我们。我这里拿两个例子出来哈，那其他的我就不讲了，因为大家读一读呢就会读到。那么两个例子，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有一批人啊，有一班人叫做亚特的后裔，就是西西家的子孙98名。那么第二个呢是所谓的西拿人3930名。为什么把两个例子拿出来呢？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什么叫做西西家子孙？西西家是谁？弟兄姊妹，西西家是一个很好的王，对不对？是圣经里面那个王，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西西家很多的作为。那么什么叫西西家的子孙呢？就是说，你知道，不，这个中国最也不是最近啊，前几年呢，经常会有人说我自己姓爱新觉罗的，你没有看过哈？啊，这个爱新觉罗，台湾也有，自号称自己是姓爱新觉罗，那你为什么要自己姓爱新觉罗？啊，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对吧？我是皇亲贵族嘛，就是从上面是有背景、有身份的下来的。那些人是自称的哈，这是圣经所记载的，这是神所记载的，这些人就是西西家的子孙。那么还有一批人叫西拿人，你知道西拿人是做什么呢？西拿这个意思就是被人藐视的、荆棘，被人藐视的，非常非常贫苦的，非常非常贫苦的。那么西拿人一般大家解释起来呢，就把它解释成耶路撒冷的非常底层的平民，非常非常底层的平民。哎，现在我们可能就是这个一些 homeless 的人，对吧？没有无家可归的，甚至在中国的话，就是有个词叫做农民工嘛，大家知道啊，农民工就是可怜的，从农村进城来务农的，不是务农，务工的啊，对吧？这些农民工，那么这些人和这些人在一起，都是神呼召从巴比伦出来 回到耶路撒冷这些人，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我们的教会怎么样？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不管你以前是皇亲贵族，还是总统的儿子，还是你是这个 homeless 这些贫下的这些民众，在神那里怎么样？都是神的儿女，神呼召他们出来，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神的圣殿，重建神的城墙，恢复这个见证。所以在神那里，我们没有这样的区别。以弗所书说，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墙已经被拆毁了，对不对？因为天上和地下的墙被拆毁了。所以我们就这么多人当中，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当中，有各种各样背景的，对不对？有各种各样出身的，对不对？有人是有钱的，非常有钱家庭的，有人是非常贫穷家庭的。但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大家一同在这边听神的话，一同来敬拜神？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天父，我们同有一位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长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边界，我们没有这样的隔阂。希腊人可以跟西西家的子孙一同来敬拜神。那么第二个就是按照职分计算。那么职分计算的话呢，你会看到大概我把它总结出来哈，你可以分成这几种啊。祭司对吧，是一种职分。利未人是一种职分，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还有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那么大家知道祭司是谁，都对吧？这个很清楚，祭司是亚伦的后裔，亚伦家出来的，非常的具体的。你要不是从亚伦家出来的，你没办法做祭司，对吧？亚伦是祭司的这个一个家，一个利未人呢，这又扩大一点了。你不光是亚伦家，还有别的。那这个支派呢，他是没有产业的，他出来要到神的面前来服侍神的。然后歌唱的，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来敬拜的，对吧？我们的诗班，对吧？我们现在讲的诗班，或者那么守门的，那你城门要守啊，对吧？这么多的门，现在有十个门要守门呢，对吧？然后尼提宁是做什么？做杂役的，对不对？做那些就是店里面的这些杂役的，就是这些事情的。然后呢，还有所罗门仆人的后裔，这是什么？所罗门仆人的后裔一般指的不是以色列人，是那些外邦人。对，那些外邦人，你像基遍人，记得吗？大家当时的这些在约书亚里面，这些人最后被以色列人融到以色列人里面去了，但是这些人作为奴仆，作为这个圣殿里面有一些这个做非常非常底层的这些差役的这些人。所以呢，你如果大致按照职分来算的话，可以算成这几种六种不同的职分啊，每种都有不少的人。但这里呢，我想把这三种呢提出来，主要的来讲一讲啊。一个是利未人，一个是歌唱的，一个是守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三种人很让人感动的。你知道利未人哈，利未人在以色列地的时候，在迦南地的时候，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是没有产业的，对不对？因为耶和华做了他的产业，神是他的产业，他没有产业的。但是这帮人去了巴比伦之后怎么样？就有产业了，你知道吗？他去了巴比伦之后，因为没有一个祭司制度了，圣殿也不在了，结果他们就可以去植地，他们就可以做生意。你知道巴比伦，有人很多人讲了，巴比伦是一个转折点呢，是以色列人从以前世界上最好的农夫变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商人。现在你看犹太人都是商人呢，那有商人是从哪里开始？从巴比伦开始的。这种国际的金融、国际的货币从哪里开始？从巴比伦开始的。那个时候利未人呢，去了巴比伦之后就可以有自己的东西、自己产业，没人会讲你什么，对吧？反正你自己有了。结果这些人甘愿回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是他们都不知道的，为了神的缘故，为了这个神的见证，为了这个神家的这个兴旺，甘愿从一个有产者变成一个无产者。你们有听说过这种事情吗？对吧？我们以前在大陆的时候老是讲无产者，无产者怎么样，对吧？但是呢，你发现你要真正的是一个有产者的时候，有钱的时候，你让你把你的钱放掉，你把你的产业、家里、房子都放掉，我就要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做一个无产者。这个还不是一两个人啊，利未人有很多很多人的，这个很让人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吸引他们的不是那块地，对不对？吸引他们的是神他自己。 是这位他们祖宗的神，他们自己虽然没有跟他们一同敬拜过，但是在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吸引，好让他们愿意放掉这个世界的荣华，可以放掉他的产业，然后回到这个他们的祖先的这样一个故土啊，这个耶路撒冷城去，然后变成一个无产者，变成一个继续在神的家里面服侍这个扛抬神的见证的这样一批人。那第二个就叫歌唱的，那歌唱的为什么又我觉得对我来讲很让人感动的一件事情？你们记得诗篇137篇里面有一段话哈，我把它放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是我从牧师那里看到的，要是我以前的话就不放了，我就讲一讲。我觉得牧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哪怕是一段非常简单的经文，你把它放出来让大家看一看。那我就从他那里学到了这个。那哈，那么这段大家记得哈。诗篇137篇第一到第六节哈，你要不记得话，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很多人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就讲到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这些曾在巴比伦河边坐下的是哪些人？是被掳的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的河边，然后一追响，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柳枝上，因为在那里掠夺我们的要为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为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你一听。这些人是哪些人呢？是歌唱的人，对不对？是唱歌的人，他们会唱歌吗？然后外邦人让他们在巴比伦，在外邦地唱一首锡安的歌，结果他怎么说啊？说我们怎么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然后后面耶路撒冷啊，我如果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若我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些是这些歌唱人的心思意念啊。这段经文大家可能你没有听过，这段读过这段经文，你至少听过那首歌，对不对？那个叫 Rivers of Babylon， 对吧？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here we sat down, we wept， 这首歌，这首歌就是从这段圣经里面来的。那么这段圣经里面在讲什么？讲这些歌唱的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些巴比伦人让他们唱歌，他们不唱。我们在外邦人不能够唱锡安的歌，但是他们心怎么样？心向着神的。为什么是心向着神呢？因为你看到他这里写的，不光是他这里的这个一个心思意念的表述哈，有这么多的歌唱的人，竟然最后回到耶路撒冷还能够歌唱，表示什么？表示在70年的巴比伦的岁月里面，并没有把这个歌唱的这样一个事情把它忘了，对不对？他们仍然在操练，仍然在敬拜。仍然把这个从父亲传到儿子，你看一代一代传下去，仍然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件事情来做，否则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歌唱的人还会唱锡安的歌呢？对不对？到神把他们招聚回来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批愿意在神面前能够摆上的这些人能够回来继续唱歌。那么守门的让我想到什么呢？也有一段圣经哈，你看到说诗篇84篇第十节这里说啊，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些人你看到，他就算在巴比伦，在这些荒远的地方，他们仍然心里面念念不忘的，一直想的是什么？是神的殿，对不对？有这样一个敬拜，有这样一个神的殿，有节期，我们可以一起同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他们还在想这件事情，一点都没有忘记七十年的时间，仍然在纪念，仍然在思想。结果七十年时间一到，神就把这些人都召聚回来，对吧？就好像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凡是爱神的人怎么样，神乃是知道的，对不对？爱神的人神是知道的，神最后就把他们带回来，这49000多个人快到50000个人嘛，带回来之后就建造神的耶路撒冷，把这个神的见证恢复了。你知道只有在神的见证恢复之后，主耶稣基督才可以降生在伯利恒啊。你说在神的整个这样一个旨意里面，有什么样一个重要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原因呢？为什么这些人一定要回来呢？因为这些人不回来，城墙不建造好，圣殿不建造起来，主耶稣怎么能降生在伯利恒呢？对吧？这位主怎么能够忽然进入神的殿呢？神的殿都不在，按照神的应许，对吧？这位主要忽然进入神的殿，怎么能够忽然进入神的殿呢？就一定要把它建起来，一定要把城墙建起来，一定要把见证恢复了。所以就带着这些人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来。看到我们就按照职分分的话，就是这样六样。 六个不同的职分。然后呢，还有最后一部分，最后一部分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认没有 ID 的啊，我们现在都看 ID 的吧？你们有 ID， 没有 ID 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找不到他的身份的，你在圣殿里面也看不到他的这个家谱，里面也见不到他的家谱，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个时候呢，这个耶利米啊，不是耶利米啊，尼西米啊，所做的一件很对的事情是什么？对于这些不能够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人，尼西米是怎么做的？尼西米有没有说？这个我很认同牧师的这个观点，我们两个观点很赞同啊。牧师，这个尼西米有没有说？他们也是跟着这个一群人一起回来的嘛，可见他们是爱神的，我们就把他们怎么样放在我们当中，让他们一同服侍嘛。尼西米没有这样做，尼西米是很小心很小心很小心的。尼西米怎么小心啊？你看他说，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寻不到，因此就怎么样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分，直到什么？直到有用乌灵跟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那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啊？翻译出来，直到耶和华亲自将他们显明出来。对，我们现在这个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有外面的人到我们当中来，对不对？以前这个也是于洪杰，他说经常有人跟他毛遂自荐，说我在我们以前教会的时候，又是长老，又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是长，我不管他什么长哈，我到这儿来也要做长老。我说也要做这个什么执事会的主席，我至少要带一个什么团契吧，或者怎么样吧。那永杰说，你跟我讲这话了，我一律放在旁边。为什么？身份不明呢，对吧？没有 ID 的嘛，我怎么知道你是干嘛的，对吧？那么不要来担当什么职分，你过来怎么样跟我们百姓一同出入，直到耶和华将你显明出来。你若是神差来的，要做神的事工的，神一定会把你显明出来的，不用讲的。你在神的百姓当中出入，很快很快神就把你显明出来了，对不对？不用那么着急的要过来，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像尼西米这样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在神把他显明出来之前，我们人不要来做什么事情，对吧？让他跟我们一同来聚会，让他跟我们一同查经，仅此而已。对，我们欢迎他们一起来聚会，但是我们不会按照你以前做过的这些事情，然后来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原则哈、啊。好，那最后啊，这是最后一章最后的一点哈、啊。你看最后大家统计的时候，会众一共有多少人呢？这个跟这个以斯拉第二章实际上是很类似的哈、啊。一共是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奴婢。仆婢7000多个人，又有歌唱的245名，还有这个马700多匹，骡子245匹，骆驼435只，驴6720匹。你看到这个数字，你看到什么？当然你加一加，你看到快到50,000个人，对吧？快到50,000人。但是你想到说，甚至这些骡子、这些马、这些驴，神都一一的数算过，神都一一的纪念，看到没有？神是特别在意这些人的，能够愿意在神的旨意上面把我们的肩膀放进去的，愿意跟随神一同来在一个圣工上面有份的，神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们，神是纪念我们的，每一个人神都纪念，甚至一个驴子、一匹马、一个骡子，神都纪念。对，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们做一些什么小的事情，没有，神一样纪念我们，对不对？你做再小的事情，总胜过驴子马骡子吧，对吧？但是在神的里面有纪念啊，神实在是爱我们，对吧？每一个在他旨意上面能够愿意担当这样一个职分的，跟着他一起走的，神都知道，神都纪念。所以感谢神。最后我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这个行，你看到很清楚，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从这些人身上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基督，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下面的几章，就是说这个荣耀教会怎么样建立了，怎么样在当中讲道，怎么在当中把这个百姓的这个信仰能够恢复起来。好，最后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哈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当中，我们这一周可以思考，我们是有一个使命感的人吗？我们每一个人是像尼西米这样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神的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肩膀放进去，还是一个只是在嘴上面说说然后就是光说不做， 或者你知道光说不做，很多时候就变成了后面就发牢骚了，还是一个只发牢骚的人。你觉得教会不好，确实是不好，对吧？没有什么说的，但是你愿不愿意进来一起把这个不好变成好，对吧？然后呢，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神满足神心意的教会，这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怎么一同来思考的。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像当时的这个教会，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是朝着神的，每个人心里想，哎呀，我就要到齐安，我就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他的城墙。我们是不是这样一个教会？如果是我们是这样一个教会的话，后面有多少人，对吧？在哪里聚会，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你看到神给52天的时间兴起一个城墙，神一定会兴起这个教会，只要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是向往神的。好，感谢主，我的话就停在这里啊。